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这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6月13号，公元2005年7月19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向华人信众讲授佛教空性。达斯人称中共排斥达赖喇嘛是藏宗的损失。中共实施牧区城镇化，导致西藏牧民生活更加贫穷。人权团体谴责美国网络公司协助中共封锁网络。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今天的传法会上向来自各界的华人信众和西藏僧俗民众讲授佛法时开示大众，为了能够成为烦恼针对之缘故，就必须要领悟和明显的看到空性。为了能够获得空正限量之前，就必须要有圆孔的毗摩舍那。达赖喇嘛开示说，为了断除所知障，空正见也是不可缺少的。
也就是这个空性，为了能够成为了烦恼的一个正对治的缘故，所以必须要明显的看到空性。明显的看到了空性的意思，就是讲到现正空性的意思。那为了能够获得空正限量，这之前必须要有圆空的毗波舍那，那才有办法升起圆空的一个限量。所以再加上菩萨们为了能够断除这一个所知障，所以所知障的一个最主要的正对治也是空正限量。可是空正限量必须要菩提心摄持的情况下，再配合六度等广大的资粮田为这个所依的这个资粮之后，那再以空性来去做对治的话，才有办法对治这个所知障。那这种空正见呢，我们称为叫做骗善相的这个空正见。其实在空性的一个支取当中，跟小圣的空正见的支取是一模一样，没有任何的差别。可是是因为它的所依的资粮不同的缘故，所以我们称为叫做去骗善相的这一个空正见。尤其是由我们西藏来讲，那或者是中国或者是由中国传入于日本的这个日本的佛法，那当然南韩就不敢确定了。那总而言之，就是在汉系的佛法里面有讲到密圣，早期的汉系佛法里面有密圣，那至于韩国就不敢确定了。那像密圣的这种学习来讲的话，一定要有空正见为基础才有办法学密，否则的话密圣没有办法说没有办法修学所谓的这种本尊于伽啊。一般学密的时候有说到了，在我们的顶部上观想有本尊，于是获得加持，这一种的观想是有了。可是真正要去学密法的时候，要说了自身本尊，称为叫做自身的意思，那这也叫做本尊于伽的意思。那自身本尊并不是说我是本尊了，绝对不是这种的想法了。那而是说先让这种不干净污染的这种运体的这个看法先把它收回来。那这种收回的意思呢，并不是说明明有这种污染的运体把它想为没有，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明明有污染的运体把它真正的从内心里面想为没有的话，这个叫做断边。因为你有的东西你把它认为是没有的，这个叫做断边，不是这种的意思。如何去除了这种凡夫相，如何去除这种污染的运体的这种幻象呢？如同之前所说的一切的圣，
在另一面就是呢，天台的大王爷，到底年轻的到底在我这里上班。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官员达瓦茨人称，中共排斥达赖喇嘛是藏中的损失。详细情况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正在香港出席推介及招商活动的所谓的西藏自治区主席向巴平座昨天星期一表示，达赖喇嘛在有生之年返回西藏的机会非常渺茫。根据晨报今天19号报道说，这位西藏自治区的行政官员指出，只要达赖喇嘛放弃西藏独立以及大藏区的主张，中央政府与他的接触渠道是畅通的。但从目前种种情况看来，达赖喇嘛要返回西藏是非常难的。至于这个问题上，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官员导次任谈到他的看法。
首先，向巴鹏特他虽然西藏自治区的主席啊等等的，但是他并不是中国政府有关西藏问题或者民族问题或者这些问题的决策权利或者决策的角色。从这样的角度讲，也许他的这些话可能可以打个问号。否则，比方说他所说的达赖喇嘛在有生之年返回西藏的机会非常渺茫，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这不仅是对西藏，对中国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不管是对中国也好，对西藏也好，历史老人绝对不会再给我们送一个达赖喇嘛，让这样一个人领导西藏民族，可以把人民的福祉看得高于一切，而且认为跟汉族或者是跟中国和睦相处是对双方都有利，而且他对西藏民族所具有的这种绝对的权威，这种领袖的不出现，对于中国对西藏肯定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而且可能在很多时候都是在历史系统可能永远没有办法弥补的一些损失。即使以后西藏历史的发展中证明了达赖喇嘛的预见或者达赖喇嘛选择的正确性，未来的人做到了这一点，付出的代价也肯定是比现在要付出更多更多代价。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来讲，如想巴彭多所说的达赖喇嘛返回西藏是非常难的话，那么对西藏对中国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因为想巴彭多他毕竟不是决策性的，他只能把所有的话都说得越拙越好，就是宁拙勿有。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的话，也许我们可以不会感到过分的非常难过的一种结论。
首次率领代表团到香港的想巴彭多昨天透露，目前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的非官方渠道接触非常顺畅，例如达赖喇嘛的二哥贾鲁屯柱就已经返回西藏十多次，对当地最新情况有所了解。但他批评达赖喇嘛在国外建立流亡政府以及不断把西藏问题国际化，并不利益双方的谈判。年届70高龄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自1959年流亡海外后从来没有返回布达拉宫，他一直重申不寻求西藏独立，并期待以中庸之道解决西藏问题。近年来他曾经多次表示希望有生之年回到西藏。本月5号，位于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德荣布钦表示，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特使之间就西藏自治举行过四次会谈，包括月初在瑞士伯恩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谈，渴望在达赖喇嘛有生之年取得解决方案。而所谓的西藏自治区主席向巴平佐昨天批评说，达赖喇嘛至今仍然不肯承认西藏和台湾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部分，并鼓吹要在西藏推行一国两制或者大藏区，他现在根本不具备返回中国的条件。强迫拼作指出，中国政府在达赖喇嘛问题上的立场是清楚及一贯的，就是只有达赖喇嘛承认西藏和台湾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部分，才会让达赖喇嘛重返西藏。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官员导次任对此回应说，
这个其实第一，他在这里面说达赖喇嘛不承认西藏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等等，西藏的历史上什么样的定位不重要，不管它是独立的也好，不管它是中国的一部分或者一部分，这些可以作为一种历史研究的题材，可以作为一种学者去研究去讨论。所以说你不能用历史来决定现在，所以对历史什么样的不重要，西藏人对西藏的历史有自己的看法，中国政府对西藏的历史有自己的看法，所以在这方面来大家有不同的看法不重要，重要的是未来怎么样决定。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来讲，这个不应该成为解决西藏问题的障碍。那么大西藏，所谓大藏区或者那些，它本来不是什么大和小的问题，而是那个地方本来就是藏人居住的地方，所有的这些地方呢，只有西藏人是土著民族，其他的民族都是搬迁过来的。所以所谓现在的西藏自治区也好，甘肃、青海、云南这些藏区，这些东西都是用殖民主义的方式来说是那种分而治之，用封建主义的方式来说是分其势而杀其力，也就是分而治之。这种政策的结果，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它作为一个共和国，五族共和或者是这样的角度，从民族平等的角度来讲，这些东西用这种分而治之，用这种大民族征服小民族以及统治其他民族的方式继续对待西藏民族，不管是从民族平等的角度或者从法律角度，都是不公正不平等的，都必须要进行改正的东西。这个不是西藏问题解决的任何的前提，它是一个公正与平等的问题。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中共实施牧区城镇化，导致西藏的牧民生活更加的贫穷。详细情况请听果文家的报道。
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旺仁钦发来消息，中国政府在西藏安多部分地区中开始实施所谓的牧区改造城镇化的有关政策以来，用铁丝网维护草场，并且下令当地民众只允许收养 40% 到 30% 的家畜，导致当地牧民的年均收入急剧下降，并且由于学费昂贵等原因，很多西藏农牧民的子女失学问题也日趋增加。据近期从西藏安多流亡到尼泊尔西藏南边界大站的西藏僧人罗桑伦日指出，按照当局的有关规定，西藏牧民必须用铁丝网维护草场，同时要减少牲畜数量，这样一来对当地民众的生活和生产等方面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他还说，在西藏境内上学每年都要交1万到1万5千元人民币的学费，因此很多牧民无法送子女上学。同样，他个人也是为了学习西藏的文化知识而被迫流亡印度的，并且曾先后两次在逃亡途中遭到了中共公安人员的逮捕。罗桑伦日还指出，虽然他非常喜欢诗歌，但是在中共的统治下无法表达自己的感触。他说，在西藏无论你发表文章或写诗都要经过有关部门的批准，所以他本人决定冒着各种危险离开西藏流亡印度，进一步学习和巩固自己的知识，将来为发展西藏的修辞学做出应尽的贡献。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美国的高科技公司已经帮着中共政府封锁互联网，部分人权和言论自由团体指控美国网络公司已经在帮着中国构建和维护着这个地球上最复杂的网络信息监控系统。根据《乃至一则 newspaper》 报道说，对这些西方公司的批评开始于几年以前，当时人们开始清醒地认识到了中共正在通过网络设备并同时利用软件在封锁国外网站、阻挠网络搜索和封读电子邮件。这些做法让想通过互联网来促进被中共统治了56年的这个国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希望变得越来越渺茫。乃至一则 newspaper 的报道中说，当你在中国搜索被禁止的法轮功、西藏或台湾独立、达赖喇嘛、反共、89年天安门广场大屠杀和中国腐败问题等信息的时候，网络搜索引擎不可避免地会给出粗错的信息。现在已经是美国公民和人权活动家的吴宏达说，其实很简单，法律不允许美国的商业机构向中国销售或者出口任何跟控制犯罪相关的设备。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听由德基美德为您介绍的德荣泽仁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文学艺术。
土著最古老的雕像佛像是由尼泊尔赤宗公主带来的释迦牟尼八岁等身像，又称释迦不动金刚佛、弥勒佛像和杜姆佛像。为安放这些佛像，在拉萨专为赤宗公主修建羊图审辩寺及大昭寺。唐朝文成公主带来释迦牟尼12岁身量合金佛像，也专为安放此佛像修建了小昭寺，后移至大昭寺内供奉。吐蕃自己塑造佛像是松赞干布时期。据史书记载，尼泊尔赤宗公主带了一批艺术工匠到西藏，藏王松赞干布命他们中最著名的雕像家赤瓦塑了11面观世音佛像。
以上听到的是德荣泽伦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文学艺术，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Jai Shri Dilip。